这纲要的经节，以弗所书一章第五节、第九节和十一节。以弗所书一章五、九和十一节。第九节，第十一节，我们既在他里面，照着那位按他意愿所决意的，行作万事者的定旨，蒙了预定，也就在他里面成了所选定的基业。以弗所书三章第十一节，以弗所书三章第十一节，这是照着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定旨。提后三章十节，不是啊，提后一章，好，提后三章十节，刚刚是一章九节，三章十节，但你已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我们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还有我们晓得万事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再读一次，还有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许多年前，当我在全时间训练教书的时候，我问这些学员们，请告诉我，在圣经里头的一节经节，有没有一节经节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万有会在这里？我现在在对这个还有很好的记忆，那这个学员们呢，花了20-25分钟，要有一个比较强的弟兄，他讲了这样的一节经节，然后我教他，我讲说、啊、这个经节非常的好，但是这不是那一节经节，说为什么万有，但有些比较。但后来有一些比较，有一弟兄告诉我们这样几节经节，这个他在他头脑里头在寻找这些经节，他花了30分钟。这是哪一节经节呢？这是启示录四章十一节，那里有讲到说，我们在这里。 这些受造的人呢，在那边崇拜我们这位创造主。第十一节说，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你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所以这节经节告诉我们说呢，神的旨意是什么？不是告诉我们神的旨意什么，但是他告诉我们，所有正面的事物，在宇宙中所有正面的事物存在，这些事物为什么存在呢？因为神的旨意。那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神的旨意就是神想要的，神想要一些东西。这里头神想要的有他的定旨，所以在创造里头的万有所有正面的事物呢，都是从神的旨意而来的。这位永远有的这位神呢，他创造万有的目的就是，那神他有他的这个，他是一位隐藏的神。以赛亚书四十五章那边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位隐藏的神。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许多在地上的人，他们虽然在地上活着，因为神的旨意，但是他们并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当这个扫罗呢，后来他成为保罗，当他得救以后，当他得救之后呢，在神主把这个在身体上的一个小的肢体呢送到他那里去。讲到出埃及记二十二章 ，Ananiya 这个告诉保罗说，他说我们的父。我们的神选择了你，让你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让你知道这位信实的神，这位复活升天的主，让你可以听见他的说话。这告诉我们，这位使徒他从神那里得到从神直接而来的启示。他所得到的启示呢，并且达到一个高峰。在他殉道之前呢，在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虽然被关在这个牢里，但是诸天向他是敞开的，他写了这本以弗所书。所以我们从这些经节里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神旨意的细节。在这个神的旨意里头呢，有说他的喜悦意愿，神的喜悦呢讲到是什么呢？他讲到说我们的神他所喜欢，他所喜悦这个一些好的事情。我很珍赏在执事里头所给我们这样的信息。那什么神的喜悦呢？就是他心头的愿望。所以保罗这边讲到神的定旨的意愿，所以当他的旨意完成的时候，在他里头会满了喜悦，并且那些完成他定旨的人也里头会满了喜悦，并且借着他的定旨，他心头的愿望，他所想要的父在基督里，他就设立了这样的旨意，他永远的定旨。这是什么呢？这边就讲到说他是坚定的意愿，他永远的定旨。所以神在已过的永远就想要的这个，他心头的愿望，他心头的喜悦呢，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这旨意是他坚定的意愿。 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呢，都遇到着这样的一位，最少有一些他们是有这样坚定的意志。我不是说很有野心的人，我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有这样的这个坚定的意愿，在他们的心头里头呢，他把这一生呢，他的想要的，他要达到的，都是为着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意愿。当你摸着这样的人的时候呢，当你看到这位人，摸到这位人，他所做的，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个坚定的意愿，他所想要的这个意愿呢，推动这个人。所以你想想看，在神的里面，当神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意愿的时候，他是怎么样的一位？在这个启示录四章十一节那边讲到神的旨意，那讲到神所永远的定旨，这个不是能够这个不是能够这个协商的，不是神允许的。很多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神允许的旨意之下，或者他们想要，或者他们有时候当他们不想要神的旨意、神的定旨的时候，他们想要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他们想要做他们自己的事呢，但是同一时间他们也想要得救。但是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神有这样的心愿，神有这样的喜悦，神造了万有，造了这宇宙，神造了我们这个宇宙，神造了人，神造了地球，神造了人，把人放在这个地上。撒迦利亚书十二章一节这边讲到，神这个铺张诸天，并且把铺张诸天，建立地经，并且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所以人的灵呢，是跟天与地是同等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大的问题，神格里面呢，我们说神有一个问题，我不是说神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我不知道神在这边不知道该做什么，但是在这里神有一个问题，但是这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告诉我们说他自己是什么。在这个宇宙中呢，所有的人与神有这样的也有一个问题，从神那里呢，并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是什么。神有这样的一个旨意，神有这样的一个意愿，神有这样的一个定旨，那他造了我们每一位，没有一位在地上的人，没有人愿意做为着神的这个旨意，并且就算我们愿意，我们也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在地上有七十亿的人，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没有人想到或者愿意来做神的旨意。他们可能愿意这个活神，但是他们虽然想知道神的定旨，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够多的光，知道说我们无法活并且完成神的定旨。但是在地上，神要如何能够完成他的这个永远的定旨呢？他是要造了我们，我们这般人，我们不愿意做，并且我们也不能做。所以我们要看看从神的角度来，神怎么样能够把这件事情完成。那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如果我问你，你的最，你与神关系里头最困难的问题是什么？你可能会这样说，应该是罪，是罪，或是我所犯的罪，我们所这个犯的罪行。我们不能够 是啊，我不能低估这个罪这件事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但是呢，这个罪跟罪行，并不是我们真正基本的问题。到底我们这个真正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你可能以前在一个月前，在要来的这一个月在冬季训练的时候，我们会开始研读这个利未记。这是一本当我在这读的时候，这利未记变成一本对我来说是一本新的书。利未记的第一章那边有讲到呢，那边有讲到这个献祭。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们需要来献祭，有素祭。素祭讲到是基督的人性。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人性里头呢有许多的这个问题，这有这个赎愆罪赎罪祭。但是第一个祭是什么？第一个乃是燔祭。为什么第一个是燔祭呢？这个燔祭这个燔祭的献祭这件事，不是为着我们的这个拯救，乃是为着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并且要使神得着喜悦。我们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是为着神。之后呢，以后呢，甚至那些爱神，甚至你是奉献给神的，到有一天你会在神的这个神的光中，你会发现说你的自己，你发现说你的己呢是中心，一切都是照着你的己来回转的，甚至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神是来拯救我，来祝福我，你怎么样使我得着这个，让我就不会有这样，不会那样子。这是我们堕落的这个情况。但神要能够完成他的定旨，借着我们这般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是特别的，在地上只有罪人，我们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个罪呢，就是这个不义的。当神怎么样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呢？神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呢，是借着这位受死并复活的他的儿子。他成了肉体，他在地上活着，他是这个神的独生子，他是一个人，他是一个完全的人。只有这样的一位，在地上任所有的人，只有他这一位，他这个人他是完全为着父的。当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说我没有我不是从天上来做我自己的事，乃是为着神的旨意。我在这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我神差遣我，乃是为着不是我所的我所教的，不是从我的，乃是从父来的。我一切都是从父而来的，我不是从我自己的名来，是从父的名来的。所以这里有这样的一位这一位神圣并且完全的人，他所做的一切呢，在他33年半的这个人生里头，当他出生一直到他十字架被钉死，他乃是完完全全为着神。他的思想，他的这个他的与人的关系， 他所以他在那边工作，做一个这个木匠，他在那边是为着神，他在三年半的执事的工作也是为着神。当他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是这个神的羔羊，这个羔羊呢乃是在利未记所有这些的献祭呢，他乃是这些祭的实际，他为着我们成为了罪，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解决了我们这个堕落人性的问题，他是我们的赎祭，他是我们的平安祭，并且他死的时候乃是成为了这个燔祭，他乃是完全为着神。在他的升天里呢，他现在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他在这边这个牧养我们，他在这边尽他的职事，他知道只有他才是完全百分之百为着神，他是这位赐生命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这位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知道我们不能为着神，只有他才是为着神，所以他叫我们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有两面，第一部分呢乃是在主的光中来承认，主啊，我不是为着神的，我也不能够在你的面光中站立得住，说主啊，你看我是完完全全为着你的，我们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我今天晚上我也没办法这样的说，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在这边呢把主献上，它是我们晚上的这个燔祭，但比这更重要的乃是我们需要认识神给我们一个他这个问题的这个解答。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完全为着神，神把他的儿子降赐给我们，他完全为着神，他去的这个十字架上，乃是他顺服的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在这个约翰福音之后那边讲到说，让世人知道说我爱父，我爱父的这个旨意是说我需要喝这杯，我需要死在这十字架上，我做这个是因为我爱我的父，他不是在那边只是受死，只是因为他是一个顺服的儿子，我这边信息需要这样的开始，因为我需要知道，我们就要在这边看见说神的定旨是什么，我就在这边告诉人说我们要活为着神的定旨活着，但是我们需要发现我们没办法做这事，所以我的今天的交通的时候我需要这样子开始说，我们没办法做这事，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做，我们可以做，我们现在并且也是这样活着，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这样的一幅图画，在利未记的一幅图画，这祭司呢在这边献这个燔祭，他做什么呢？这些祭司呢，他们在这边做这个献祭的条例，他把他的手呢把它放在这个祭物的头上，当这样子把他们的手放在这个祭物的头上的时候，这边说这个祭物就是主，我们乃是与这个祭物是一，所以今天晚上呢我要把我这个手放在这个燔祭上，这个燔祭的基督呢，这位耶稣，我在这边没有这个，明天早上我不会这个 discourage 我们在这不是在这边试着为着蛇，我们不会在这说我们在这边很受苦，说我们不能够为着神。主会跟我说我们知道说你没办法做这个。明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天早上，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手摆在这燔祭上，告诉主说：“主啊，我们与你是一，你这位呢乃是完全为着神的。”这个就是我开头的话。第一个，这篇信息的这个第一部分呢，我的负担就是这一个。那我第二个负担呢，乃是在这个信息的最后，所以我需要有够多的时间呢，能够并且也希望给大家时间在最后能够分享。今天跟明天的信息呢的总题，讲到神的定旨，并且讲到他奥秘的经纶。第一篇讲到说神的定旨，他坚定的意愿要得着召会。所以我们说到召会，召会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借着这个使徒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会用下面的这个定义：召会，神所要的召会，是基督团体的彰显。这位基督呢，这位乃是这位基督乃是这位三一神具体的化身。所以召会有很多的定义，可能是很多人说这是一群人，或者这是一个建筑。但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样子一个神圣的意思，尤其是从这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里所看到的，以弗所书给我们看到，乃是召会，乃是他的身体，是这位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召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这位升天基督的身体，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乃是召会。召会乃是基督的彰显，并且是他团体的彰显。这个彰显呢，不只是成千，并且是成万的，但是成千百万的这些重生的信徒，被他圣别，被他更新，变化，变融化。得荣并融化的这班人，成为他团体基督团体的彰显，这个乃是召会，不是一个机构，不是一个宗教，这个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乃是基督团体的彰显，并且基督自己呢，他乃是具体化身。在这三一神具体的化身，并且三一神具体的彰显，神的定旨就要得夺他一个团体的彰显，所以乃是这位三一神的具体化身。当你读以弗所书一章再读一次的话，你会看见这一章有三次，这里有讲到，这边讲到说为着他的荣耀，这是什么呢？荣耀乃是神的彰显，荣耀得着称赞。当着召会被建造起来，成为这样子基督团体彰显的时候，那个彰显呢就是荣耀。当约翰使徒约翰看见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天使说：“来看这里，看这个新妇，羔羊的妻子，他看的呢是这个人， 这人是什么？是妻子，是这个心腹。我要看见这个拯救神的这个心腹。约翰看到这个圣城，所以这个圣城不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东物质的东西，这乃是一个团体的人，这位建造的教会。这位他第一个看到的印象乃是他有神的荣耀，所以这是为什么万有，神为什么造了万有，为什么有这个宇宙？神造了万有，为着要得着教会，为着基督团体的彰显，为着他儿子得着一个彰显。他的儿子呢，乃是这个他的三一神具体的化身和彰显。当这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在那下一个时代，在国度的时代的时候，那一千年的千年国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子告诉你，我可以跟你确定，如果你是一个为着这个环境的，哦，你在这边知道说什么天气气候变化，你说在这边有很多不平等的，有很多战争啊，有很多这些在千年国的时候，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会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他与他的得胜者一同来的时候，他会击杀他的仇敌，这把这个所有这个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政府所有的金融的系统全部都会被消除，这个地球会被恢复到一个和平的状况，合一的状况里头。在千年国度末了的时候，所有神的圣徒们加上他们的一生，加上这一千年的这个千年国度之中所有的信徒，他们都进到神的旨意、神的定旨、神的意愿里头，让神在他们能够在他里头做事。所以这些信徒们呢都成熟了，他们成为了神的心腹。所以这实在太荣耀了，所以神需要一个有新天新地来这个给这一班人，给他的荣耀。在那里有新耶路撒冷，这个心腹，这个这位神的心腹。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个神有这样的创造，为什么神造了万有。这个时间为什么，时间是为着这个神所给我们的时间，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在他的眼光里乃是为着这一个。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纲目，我们来看这个神定旨的这个真理，然后我们会回到这个负担，到最后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回到这个负担上。第一大点，我们要有份于教会的恢复，我们需要看见神对教会永远的定旨。我只可以再用我的这个想象力。如果保罗呢，他去了罗马，如果这边的人告诉我说，我们去看这个天主教，去见这个神这个教宗，那保罗会说什么？保罗说，你会这个是教会吗？你说这个是教会？教会跟这个基督教里头所有的组织一点关系都没有。主对我满了怜悯。1966年的这个有一个星期四的晚上，那时候借着我多次的这个，那时候我读完了这个神学院，普林斯顿的这个神学院。那时候主告诉我说，我需要重新来考虑我所学的这一切，并且神呼召我成为他的执事。他说这是什么，在我看到说在圣经里头没有这个宗教的阶级。那我最后的所最后看到是我不可能在这工会里头到另外一个工会，因为工会都是一样的，这些素食里头， 这工会都是一样，神没有办法，圣灵没有办法在这工会里头做他要做的。所以那时候我决定了离开这一切基督教的这个系统，我再也不会回到这个系统里头去。那时候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主这个带领我。那时候我这个结婚了，那时候主所为我们我有预备的这个姊妹，然后主带领我们呢搬到这个东北，然后回然后来到了加州。然后那时候来到加州的时候，我看见神永远的定旨是什么，神完全的定旨是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来到了这里，借着许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那时候遇到了一些在旧金山里头一同在主恢复聚会的圣徒们，他们把这个这时代的执事介绍给我，并且看我认识了这位时代的执事。那时候我读了一篇信息，讲到神的地址，我读了这篇讲到说地方的召会，并且读到这个燔祭。那时候我看见说这个乃是神在地上的定旨，所以那时候我们来到这个旧金山这里第一次的这个聚会，那时候只有五位，那时候在这旧金山这里只有五位，他们不是华语的弟兄姊妹，不是华人，在那时候对我来说对我没有影响。那时候到现在，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人种，这对我来说没有影响。我唯一的问题只是说，这个是不是神的召会？那时候神给我这样的看，说这个是神在旧金山的召会。我不认为我是这个很极端的人，那个是在肉体里的。但是基督呢，是我的燔祭。这个燔祭的这个条例什么呢？这个火呢，燔祭的火呢，绝对不能熄灭。所以我可以告诉你，新鲜的这样的这个火呢，这燔祭的火呢，在祭坛上一直在这边焚烧，不是来这个烧毁我们，乃是来使我们里头光照我们，并且使我们能够转向神。这是乃是我在这一生的最大的一个发现。主对我的怜悯，当我这个读完这个神学院的时候，弗林斯顿神学院的时候，我那时候做了这样的决定，这乃是神的怜悯。我告诉主说，主啊，我不会我要你的这个定旨，我不要你只是允许我的定旨，我要你完全的定旨。但是那时候呢，我不知道你这个完全的定旨是什么，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主呢，主说好，他把这个门关了，那个门关了，许多的门都关了。当我在这个神学院第二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小的这个复兴，那时候有这样的这个邻里的这样的一个复兴。在这个工会里头呢，有这样的一个
对比，
所以那时候他让我们这个能够这样一同的聚会。后来我发现，这个神学院的校长，当我要去任何这个工会的时候，他们要请我的时候。他这个校长告诉他们这些工会说不要录取我，但我相信这个神可能用着他。有一天我见到他的时候，我跟他说感谢你把这些门都关了，这是神允许的这个旨意，他把这些门都关了。如果你是 允许，如果你想要的只是神允许的这个意思呢，我在这里不会定罪你，我只是不了解你，我不了解为什么你在主的恢复里你不拿基督呢，不享受基督作为你的燔祭，你不在这里活这个神永远的定旨。这就为什么我们活着，为什么神拯救了我们。第二大点，神的定旨就是他坚定的意愿要得着召会，他坚定的意志就是要得着这个团体的彰显。你以为有，你以为这个撒旦这些所有这些不幸的人，他们能够改变他的意愿吗？不可能的。这是神，我们的神是满了旨意的神，他永远的定旨，他这个所有这些时代的意志，永远的定旨就在神已过的永远里，或者将来永远所定的。我们在这个时间里头呢，就像一条这个桥里头，我在这个可能这个我过的这个桥比你们到这个末端的时候，但是最后不管是被这个不管是被提或是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在这个有一天呢，我们会见到这个我们在这个主这个见到他的宝座前见到他的时候，主说我拯救你，我给你这么多的时间，我16岁拯救你，我给你这十多年的时间，你这时间呢用在什么事上？我希望我能够看着主的眼，并且告诉说，主啊，因为你的怜悯，因为你的人位和你的工作，因为你为我的这个代求，因为基督身体的供应，我在地上的时间是我为着你永远定旨的贡献，我的时间乃是贡献为着你永远定旨，这个是我心里的这个中心，我也希望我是为着这个活着。所以在这时间呢，我们只是一个客旅。神从来没有问我说，哎，你愿意活在这地上吗？我们就在这里，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决定。现在我们在地上，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这样。第一件事呢，我们乃是要活下来，我们在地上活着。我不知道，如果你看到在地上很多这些很穷的这个地方，我那时候去到这些地方，我那时候学了很多。这些很多弟兄们在这些地方，他们在那边种地，他们捕鱼，他们只读到这个三年级，那他们这个希望他们的小孩能够去读大学，但是到有一些比较有钱的这个社会呢，你们不是只是在这活着而已，你可以做些事情，你可以有一个这个职业，你可以这一生可能有你想要的做的职业，你想这但以理，当他是12岁的时候，一直到他这个或者他大概80多岁，大概他是乃是在这些不同的国家呢做在政府里头，在这个巴比伦，在这个马代古，他甚至他是在这个王的这个第二个顺位之下，你认为说那个是他的职业吗？但以理说，我在这个巴比伦这里，我在这边被掳自己，我在这边要得着一些我自己，我在这边可以呢，在这个巴比伦得着一些东西，甚至这个巴比伦王呢，也看到说这个但以理到底是谁。 我想要再让你真的再看见他，他是他的职业里头，他是在这个高位上，他把这个许多的事情呢都给了他，他这个他可以占有他许多时间，但是他的这个窗户呢向着耶路撒冷，这个三次在那边祷告。那这些反对他的人呢，他们说啊，你再如果继续这样做的话，30天我们就把他丢到这个狮子的这个火库里头。但是巴比伦跟他说什么？他说，这个王告诉他说，但以理啊，王非常喜欢他，然后不希望把他丢到这个狮子坑里头。那这个王跟他说，甚至这个王都有这样的这个确认。他说你继续在这边服侍的这位神，这实在是他的见证。他这个王说，你继续在这边服侍的神，你是如果是他在我们很多全时间，我们虽然没外面有工作，但是但以理他外面虽然有一个工作，他有一个高位高的职位，但你要知道说我说这个是我的心里，我不能够，很多人说啊，我的职业，这我想要做些什么，我想要做些什么，在世界上我要得着什么荣耀，这是一个或一个职业，或是一个工作，你想要在这个把这个职业做好，并且要你能够做，甚至你是你说你可能要得着这个很多的这个金钱，但是你是为着把70%给主，为着他的行动，这乃是但以理。我们在这里这个用这个时间呢，为着神的定旨。但是堕落的人，他们呢，他们只是在这边活着，或者呢，有一些他们在这边发展的社会里头，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他们有更多的金钱，他们可以享受许多的事情。但是每一位，但是我们的情况呢，就像出埃及记最开始的一样，我们每一位都在法老的控制之下。这法老呢，就是撒旦。我在这边给你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在这里没有这个不同的立场，你可能有些人，我没有，你可能帮助在这个地方做事，但是这不是我的这个意见。像这个，Amazon 在这个西北部，在这有一个弟兄呢，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他可以为这个谷歌做事呢，或是到这个亚马逊。所以他决定呢，他去亚马逊做事。我只知道他这个个人的这个看法。他是这样，他告诉我，我不希望被另外一个公司所占有，我不希望被占有。所以他那时候的想法是说，他们想要占有我，就像启示录第18章那边讲的说，甚至他要得着我们的魂。我喜欢这个但以理的这个幅图画。他从他的地被掳去了，但他没有离开神，他的心里呢，他完全是为着神，他不会只。我们不是只是外面成为这个祭司，成为一个全时间的。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政府里做事。我在这里呢，虽然是在很高的职位，但是我在这里服侍这位活神，甚至对我的王，我是在服侍我的活神。如果你不可能有这样的这个见证，如果你不能够在把你的做事做得很好，我不是在这里说你就是不要 不要做事，你就我们就在那清理你的这个清理的这个这游泳池，就说啊，主要回来了，我们乃是要在我们的职位上彰显我们的神。以弗所书三章十一节的定旨，这就等于计划，我们可以说是神在基督里所定下永远的计划。神有的乃是一个永远计划，他有一个计划。当我再回去看，我看回去的时候，很多这个年轻人呢，他们可能是看这个要来的事，那有些年长的，我们可能看以往的事。我希望能够活在现在现今。但是当我回想我已过的这个日子的时候，我看见说有一个计划，不只是为着神。这个计划呢，这些事情怎么样发生？这有一个计划。你结束了那一个关系，与人的关系，那有一个机会。那你有另外一个关系，那有一个计划。我在这里享受神的旨意对我的计划。我们在这里活着，他的让他有旨意，让他有他的计划。神有一个计划，第一终点乃是他在永远里所计划的。神永远的定旨就是神永远的计划。第二，罗马八章二十八节的旨意指神计划中有目的的定旨。当你选择呢神的旨意，让神知道，你知道神选择是为着什么？我的喜悦，我的定旨，我的意愿，都在这个计划的里头。我不相信我自己的计划，我不愿意别人控制我的人生。你有你的意志，你有你的想法，你有你的计划，你有你的计划。不管你是什么，如果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有一些人生的计划，有些神可能不会让我们这个照着我们的计划，但当我们活在地上的时间，乃是为着神的计划、神的心意、神的意愿，乃是为着他永远的旨意。这实在是太好了。神的计划乃是要在子基督里，凭着那灵，借着一个身体，这乃是这个基督生机奥秘的身体，使神自己得着团体的彰显。这身体乃是借着他将自己与人调和，或者我们在中间有一些可能对这些词汇呢不是那么了解，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说这个重生并变化的人，重生乃是讲到这我们人的灵，神造了人给我们一个灵，使我们能够接触他，能够接受他，能够装载他。当我们相信他，我们认我们的罪，并且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生命的灵呢，就进到我们的灵里，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从神而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有了一个新生，我们从上而生。这个什么？这就是重生。我们从神而生，在我们的灵里呢，从神而生。当一个这个人的这个孩子从这个人的父母呢生出来。但是现在我们从我们的属灵的父亲出生的，我们有与神有同样的生命和性情，这就是重生。我们的魂乃是这个人的这个彰显。神的计划呢乃是要得做一个团体的彰显，为着基督得做一个团体的彰显。所以我们的魂呢要怎么样能够彰显这位基督呢？所以这个在基督在我们的灵里，他需要来变化我们的魂，从这个天然的变成神圣的。 说神第一件要做的事情乃是要使我们重生，使我们有神圣的生命，然后神需要我们每一位，使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变，在我们的魂里得着变化，重生在灵里的重生乃是马上的，但是我在我们这个身体被融化也是马上，但是这个变化呢乃是需要许多的时间，需要许多的年度，这就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呢，他们这个瞎眼的带着瞎眼，他们被欺骗了，他们以为所有东西都是马上的，你可能你可以像你现在这样当主回来说、哦、你马上就会被融化，但是如果你的魂呢在你的活着时间，如果主给你92年的时间，你在13岁的时候就得救了，主给你79年的时间是做这样的这个信徒，但在这79年你却没有得着变化，我可以告诉你你在1079年之后你一定会被变化，因为神的定旨，神的喜悦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彰显，所以神造了你，神拯救了你，神重生了你，神现在需要变化你，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很聪明的告诉说，主啊，我现在要得着变化，不是只是最后我人生的几个小时，我希望能够做得快一点，所以我能够在活在这个地上呢，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能够为着你见证，能够为你传说，我能够在教会生活里弟兄姊妹一同服侍你，这是我所要的。第五大点，以弗所书3:10-11启示，教会的存在是照着神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永远定旨，神在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这个定旨，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这个有人为的，这一切都是借着这位人，神所在我们里头所做的，与我们一同做的，为着我们的，乃是在他的儿子里，教会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的，在时间开始前，在永远里神就定义要得着召会，所以以弗所书1:4这边讲到说，在这个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没有要我们同意，我们今天在这晚上在这里，因为在已过的永远里神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别，像他一样，我们要成为与神一样圣别，我们要与神一样，在他圣别的性情里与他一样，这是在还没有宇宙之前神就已经决定了，你可能说啊，这个是不公平的，那我不知道神怎么样叫做公平，神会告诉你说我是神，但你不是神，但下一节呢，第五节这讲到说他预定了我们，为了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我在这边没有这个时间呢，我在这边为着这些很多这些女权的主义，这边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讲到有男是女跟女，所以这边讲到说心腹的时候是讲到这个姊妹，也讲到弟兄，所以所有的姊妹呢在儿子里，他们是姊妹是弟兄。所以在这个心腹呢也是弟兄也是姊妹，这边儿子呢讲到的重点是讲到说我们有的是神的生命，并且有在这个儿子的地位，所以预定什么是说在你还没有你之前你就已经被预定了，这已经是神已经定好了，你没有其他的选择，其实只有一个选择，你不能跟神说，哎，我不想要变圣别。神说，我已经拣选你成为圣别。你可以跟神说，神啊，我不想要成为圣别。但是你可能 可能是可能可以跟别人一样，但是最后你还是会成为圣别。神预定了你成为神的儿子，这是最后的结果。你有个选择，你的选择是这个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不是说他们会不会发生的，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已过的永远呢，在计划并定义要在基督里为着基督得着召会。召会在神永远里不是短暂的，乃是永远的。召会是神永远的计划的中心与主题。所以我就另外一个方法来讲，我们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活着，是我们在这里有时间，并且我们在时间是短暂的，但是我们在时间里能够完成这个一些永事情是可以存到永远的。我们在这里认识在旧造里头，最后呢都会没有，在这个天然的生命里最后也会结束，但是在时间里我们可以完成一些事情，在这里经历基督，在召会里为着召会，这样的经历呢会成为神永远的这个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所以最后呢不是所有东西都会结束，我在这里呢只是给你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不想要成为这些球员这个 Michael 乔丹，我不会在这个白色大宝座前主问说啊，你这一生做了什么呢？那我跟这个主说啊，我这个灌篮很厉害，我打篮球的，我篮球很厉害。这个或者这个Nicholas 这个Tiger 打这个高尔夫的，那主神问他说，那你做了什么呢？他说哎，我这个有一个小球，我在这边打在这个草地上，然后我这打到我没办法，我退休没办法打了，我一生就是为着这个。那里呢，你在神的面前，那你在那边有你可能这一生你都没有这样子一个有成名的机会，你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人，你可能什么都不用说，主可能看到你说啊，你在这边也，我知道，我认识你，你让我活在你的里面，你让我能够得着你，你的时间呢乃是为着永远的，你可以进来与我一同享受。召会是在今世，也经过今世，却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的，也是为着将来的永远。第六大点，神的计划是要得着一般重生并变化的人所构成的召会，他们配搭并建造在一起，成为团体的身体。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过程是重生，并且我们要被变化，变化之后呢，我们才能够配搭，我们才能够被建造在一起，成为他团体的身体。不管他们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不管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国家，什么样的这个人种，神是这个没有神，当我们被重生被变化，当你被配搭并建造在一起的时候，在那边有这个无私的爱，为着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信徒，并且他们彼此相爱，他们是有这个纯净，并且乃是神的爱，彼此相爱，在这个一里头，在这个甚至这个谦卑的，在那边爱。他们能够来接触任何愿意敞开的人，不管是他是一个渔夫， 在这个菲律宾这个那边那些贫穷的渔夫，你在那边呢就这个降卑你自己，与他们交谈，甚至或者他们有些人他在高位上，不论他们是谁，我相信呢，在这样的混乱，在我们这个国家，在这样混乱之中，神要得着这样的一个团体的彰显，在这个北美这里，在政府没办法做，没有这个人的这个团体可以做，但是神可以做的。在彼得后书一章一节，这边讲到说呢，这个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生命上长大？他最后一个阶段乃是讲到弟兄相爱，非拉铁非，最后一个阶段乃是爱。如果爱停止的话呢，你只能爱这个一般信徒，那这不是真的爱，好不好？如果是所有的人呢，或其他的人呢，不论他们对你怎么样，不论他们怎么样认为你是，不论他们认为说他们怎么样写，或者甚至是这个私密的去写这些东西都不会影响你，因为神在基督里，在我们里面，神他爱世人，他差遣他的儿子，他我们的见证呢，他为他们死，我们的见证就是这个，我们与父与子呢是一，与他的这个荣耀里这是一，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世界会知道说你差遣了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里怎么样？人能够成为一呢，能够成为有和平呢，在这边是在我们的这个社会里头是没有办法的。他们可能外表上看起来好像是，但是我们要的是这个真实的，在这个是真实的。神在这个时代呢，会得着这样的一个彰显，就是他的召会，他团体的彰显。神计划叫这团体是你的，这团体的器皿，他要将他自己做到里头。神的定旨，他坚决定旨，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身体，一个团体的器皿，使他能够将自己并他一切所有与这器皿相调和。这器皿就是召会。我们，你永远都会你到永远里头呢，我们都会认识，我们知道你是你。神为造了你，神。他有个原因，他造你是这样这个样子，你那个时候你不是只是你，乃是你与三一神调和在一起。虽然你是在你有这个基耶稣的人性，虽然你是有神调和在你头，但是你的彰显呢乃是这样的一位人。这些人呢乃是满了人性，我们晚上这个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晚餐，他们给我这个要甜点，我这个那时候觉得说啊，说出来我可能这个甜点可能那时候有这个蛋糕，所以我没有吃这个冰淇淋，所以我里头啊蛮难过的。但是那时候吃了一些这个蓝莓跟这个月莓。但是我的这个太太呢，她有这，她还吃了蛋糕，她有这个，也有这个冰淇淋。那我就跟她说：“哎，你看看那里。”结果我偷吃了一口这个冰淇淋。我不知道这个是人性，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堕落人性。但是我的点呢是这个，我们不会变化之后变成好像天使一样，然后我们变得哇好属灵啊，让我们跟 让我们这个好像这个握手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被电到一样。我只能跟你说啊，我是Ron 你的弟兄，但是呢，我们最后都会变成像这个这个满了神圣生命的这个人。第三终点，教会对神如此可爱、可亲、可爱又宝贵，因为教会乃是神的喜悦，是神心头的愿望，是可爱的。如果教会对你不是可爱的，不要这个定罪你自己，我也不会在这边定罪你。我不会在这边问你说啊，教会对你是可爱的吗？是可亲的吗？是宝贵的吗？我不会这样去问你。这个对神，教会是可亲、可爱又宝贵的。但是教会对你呢，必须是我们可爱、可亲又宝贵的。当我来到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在来到旧金山的教会生活，当我离开旧金山呢，到这个洛杉矶，我并没有把我的心呢留在这个旧金山，但是呢，但是我永远把这个旧金山呢留在我的心里。我不是说啊，我在这边觉得这个啊好感人，但是这个是我进到教会生活，这乃是主带我到旧金山，让我能够进到他的恢复里头。在旧金山呢，对我是可亲的、可爱的，这里的教会呢，对我来是非常宝贵的。宇宙的存在乃是照着神要得着教会的永远定旨。我知道这个可能这个科学家他不会同意这个东西，他讲说哎呀，你不需要有神你才有宇宙，因为这个宇宙的这个定律呢，他就可以自己会有这样的一个。但有一天我希望能够告诉我说，这样的定律，这宇宙的定律呢，这科学家这宇宙的定律呢从哪里来的？如果那时候没有任何的这个空间，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只想告诉这些科学家，这些 Hawking 这些无神论者，你要认识，你要记得这个，到有一天呢，没有神，没有死的这个无神论者，当这个神无神论者死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并知道说有一位神。我在这里只是在这里做这样的见证，你可以说我是什么什么，我在这里的见证乃是这宇宙的存在乃是照着神永远的定旨，乃是神要得着他的教会。圣经全部的启示向我们揭示，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是为着教会。所以甚至主可以用许多这些负面的事情，神并没有产生这些负面事物，但是神可以把这些负面的事物呢改变。甚至神各三个地位也是为着这神圣的定旨，就是要得着教会以完成神永远的计划。神是永远的，他是三一的，神的这个全人乃是为着这个的父子和灵都是为着这个。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一章，那边有神的定旨，子来这边完成，这个灵来这边做印记，并且来产生教会。这教会乃是他的身体，是这位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为了使教会能够存在和彰显神，就必须有诸天地众多的事物以及三部分的人。若没有这些，神在宇宙中就不能得着教会做他团体的彰显。最后的五分钟呢，到最后的这一点，我们得救 乃是为着神的定旨。现在他的定旨应该成为我们的目的。保罗呢写给提摩太，保罗知道，他知道他要他的这个人生呢，他的这个他快要结束了，他要为神殉道了，他知道他要成为这个奠基，他告诉他这个年轻的这个同工提摩太，他告诉这个提摩太说，并且这个告他最后的话对提摩太说，他说主与你的灵同在，他提摩太这个恩典与你同在，在第一章第九节，他说神拯救我们呢，乃是召了我们，乃是按着他自己的定旨。主知道呢，甚至可能只是有一小群的这个圣徒，当他们得救的时候，他们知道神为什么拯救他们。他们得救的时候，他那时候满了喜乐，他们知道说神的洗清了他们的罪，使他们的罪忘了他们的罪。神如何能够赦了我们这一生的罪？甚至这个仇敌会说啊，你可能要再认罪，再多认一点。那当你遇到神，神会说，我完全都不记得你说什么呢？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说，我们得救乃是被带回到神的旨意，他的定旨。这个对这些神学家呢，这实在是一个非常难过的事。这些传教士，这些神职的人员呢，他们并不知道神的定旨，他们也不告诉别人神的定旨。为什么我们得救呢？我们得救乃是为着神的定旨。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是不是应该问神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呢？但是在保罗他在以弗所书院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这个，但在提后呢三章十节告诉我说，他说那时候呢召会在这个堕落的下面，他说这个整个小亚细亚都离开了我的执事。当他们知道这个是有风险，在与保罗的一同执事会有这个风险，他们可能会被这个被关起来，可能会殉道，他们就与保罗呢离开了，分开。这个就是在中国呢，这个共产党他们想要做的，他们就把这些弟兄们关到牢里。他们不是只是我们不是为着就不是反对基督教，只要你说你跟这个尼托森弟兄没有关联，跟这个那我们就会放了你。所以有些人他就离开了，他说啊，我们跟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保罗呢，他知道神有这样的一个永远的定旨，坚定的定义，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完成你的指示，你要完成你的指示。那在三章提后三章十节讲到说，你已经紧紧跟随了我的教训品行。那我这点是说，这边讲到说你第九节说你跟从我的旨意，你紧紧的跟随我的
目的，
我的旨意，我的志向。这乃是保罗的志向。他说你紧紧跟随了我的志向。那这个提摩太呢，紧紧跟随保罗的志向，他跟随保罗的志向呢，也就是跟随了神的旨意。他活了他这个属灵父亲这位使徒他的生活。我们得救或者神的定旨， 他的定旨呢，应该要成为我们的目的。当这个很多这个，当这个很多教会长大的儿子们，我现在是一个这个这些孩子的祖父了，在我的心头的心愿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成为了保罗的定旨。神的旨意呢，神的定旨，他们成为他的父亲，他们祖父的定旨，他们这定旨也会成为你们的定旨，不是借来的，不是只是传给我们的，或者那只是这个是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当光来的时候，当启示来的时候，当主把在他的话里头把他的旨意向你显明的时候，他会看到说 神造你是为着这个，为着他的旨意，拯救你是为着自己的旨意，你得救乃是为着神的定旨。你可以，你要选择为着这个定旨。但是我要给你看见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活出你的选择，但是你需要做个选择。我没办法为你做这个选择，你需要做这个选择。你有，当你选择我的定旨的时候，那神会说，我会给你这个燔祭。你只要每一天把你的手放在这个燔祭上，神的旨意就会成为你的旨意。这就是我在开头的话所说的。在你的中心是什么呢？197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去了台湾，那时候我们在一位弟兄邀请我们去他家这个用餐，在那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交通，并且祷告，我们那时候他决定就是他要这个得这个工作，就是这个调查局的局长，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责任。但这经过祷告的交通，他这个工作呢，他成为神祝福他。但是在这样的，但是当他做了这样的职位，他不是为着这个，他活着也不是为着这个，他也不是想要成为这个，他也不是说哦，我一定要成为这个调查局长，在我死之前，这不是，真的是神为着他所预备的，乃是成为他的职业。在这个地方呢，他能够为着神活着，他的人的这个中心呢，乃是为着神的旨意，乃是为着神的心愿，乃是神心头的愿望，为着他的定旨。我结束之前我要这样的说，我看见我所活的，我所交通的这个所有的中心，所有的这个源头，乃是神的怜悯，一切都是神的怜悯。神为什么把我从许多这些年轻的神学，在神学院读书学生里分开呢？神如何？这乃是他对我的怜悯。但是我需要衷心的说，在这个燔祭上面有这样的这样的火，这个火在我的灵里焚烧。我因着神的怜悯呢，我是你的弟兄，我是他的这个仆人，我在这里活着，我的呼吸呢，乃是为着神的定旨，乃是为着他这团体的彰显。那为着我在这里要衷心的为着他，也为着他的身体。我不是只在这里呢给你一些教导，给你一些知识，为着这个只是神定旨的知识，但是我是希望能够把这样的这个灵，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祝福，这样的这个奇妙的这个这样的享受，如何能够这样子活在地上， 在许多的经历，很多的情况，不同的阶段。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对我来说是真实的。保罗说我知道，不是说我们相信，而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有都互相效力，但是这只是万有互相只是为着这一般的人，乃是 那些爱神的人，不是说那些爱主，乃是说爱神，去爱神，乃是为着这位主宰宇宙万物的神，他有所有的这个权利去调动万有，他拯救了你，我们爱他，爱神，不是只是听他，乃是因为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虽然很多我们不了解你的旨意是什么，甚至我自己的生活我也不知道说你怎么样在这边，但是主啊，神啊，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并且我们被他呼召的乃是为着按着他的旨意。